仰望等候的，并不至于羞愧，并不至于失望。是因为你是信实的神。哦，主啊，你不仅充满了能力，你也充满了怜悯，以至于你应许我们来到面前的，你一个都不会丢弃。哦，我们就知道你的同在，所以我们就深信我们是属于你的。哦，不是一个知识，不是只是一个思想，你同在是何等的真实。哦，你不仅叫我们的这个人，我们这个灵能够被提刚强起来的，主，你叫我们整个人也肉身能够安然的居住。哦，主，你的灵浇灌了我们，我的灵充满了我们，以致你的灵可以得着我们，哦，改变我们，转化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主，我们越来越明白一件，哦，如果我们信靠你，跟着我们就，就你所说，就得着永生。哦，因为常常在你的复活大能里面，我们就被你更新。常常在你复活大能里面，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心意也要更新而变化。哦，也是在基督里，我们是一个创造，是一个新的创造，是一个永远永远都是一个新的创造。哦，主啊，好像在伊甸园，哦，或者在那新天新地，哦，我们永远吃那个果子，我们就永远不死。主啊，你就是那个果子，哦，你就是那个生命的源头。哦，只要我们得着你，我们就永远活着，因为你说你也永远活着，所以我们才会永远活着。哦，神啊，你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，我们就喜欢来亲近你，我们更是喜欢来投靠你。哦，主啊，在我们的亲近投靠当中，主，我们就愿意，我们不仅是愿意，我们乐意的放下一切。哦，因为在我们里面一切的都要过去，哦，里面外面的都要过去，唯有在你里面的永远长存。哈利路亚，更新我们，主啊，在我们等候当中，主啊，你来更新我们。哦，主啊，在我们等候当中，主，你来变化我们。哦，主啊，如果你看为好，就在我们的敬拜的当中，在我们等候当中，你就来到我们的当中。哦，主啊，甚至照所应许的，你就降临下来。哦，你的再来来到我们的当中，好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好叫我们的肉体要变化，好叫我们在空中能够与你相遇。哦，得着我们，得着我们，得着我们，得着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把荣耀赞美再次的归给你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OK，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。OK， 我们来看，这样就我们先来读这个第三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，我们就读这三节经文，我们就读这三节经文。第四章四节到第五节，三到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正如大卫称，
okay，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我们还是在思想啊，怎么样被神称为义？这需要点的花点功夫去思想去了解，怎么神会称为义？当然，整个的称义的基础是在于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或许讲得更准确的，为我们预备了救主。所以，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意思说他在我们上所做的一切帮助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义，或许说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，或许再进一步说叫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或许涂抹了我们的罪，或许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。 OK， 这些都在基督里面，但是这个怎么到我们身上来，怎么 transfer 到我们身上、这个就这么说，我信我信、你就称义了吗？那我们一个都可以喊呢，既然都是白白的，都是耶稣做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哦，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我信、那简单呢、我信就不了事吗？只要是一件事情我信。所以当我们这样的传的时候，当我们这样的讲福音的时候，福音是白白的，只要信就可以，从一个角度是对的。但是当我们不了解的时候，反而我们把它误会，哦，原来这个福音是这么的简单，信耶稣这么也是很简单，因为简单这个程度，因为我们做不来嘛。所以只要你，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信，怎么一个信才能够把这个救恩从一个客观的事实带进来，成为一个主观的经历？这需要点就去了解去思想。或许主耶稣怕我们不懂，或是神怕我们不懂，或是保罗怕我们不懂，所以就特别用了亚伯兰做例子。那当时昨天我们提了一下，亚伯兰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心目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，所以叫信心之父。而且从保罗角度来讲，他还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信心之父，也是每个信靠他人信心之父。所以他怎么去信，怎么信？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，昨天我花了蛮多功夫这些思想。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信心是我们的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做了信心，只要我们做了这件叫信的事情啊，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。我昨天花了蛮多功夫讲，你不能够用信心来代表你的行为，意思说这是你的态度。信心绝对不是一个积功德，不是我信了信了信了，所以我信不来又信了信不来，就是信心是你在神面前一个的态度，或许一个的所谓的得恩典的一个的方式。再说我还很小心讲，这当然有时候用神学上用的这是一个叫 condition 这样的状况，但是我不喜欢用这个字叫 condition，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有条件，好像啊，因为保罗后面讲得很强调，如果信的话，包括信心在，包括人做任何事情用人的努力，包括你说你比较努力去信，我把它讲白一点，这还是工价，还是积功德，这跟恩典是不能够连在一起的。恩典绝对不是因为你用任何的方式出了任何的功夫努力去把它赚来，恩典是白白。我跟你讲了这么多以后，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，可能每个人都问一个问题，保罗那只要说 哦原来这么简单啊，所以信人不信人一样，哦这样子啊，反正信耶稣有好处，罪得赦免，做坏事也无所谓啊，等等等等啊，这个过去的已经这个罪债还清，那以后软弱跌倒，只要说耶稣啊，对不起，我信了啊，就那我那人生就这样子吗？人拯救我们就这样子吗？或者拯救我们这位神给我们这个方法，是他聪明呢，还是他愚昧呢？他清楚的是公义的神呢，还是一个马马虎的神呢？所以信心是很需要一个了解，一个讲究。所以保罗就用了一个经文，就用到不仅亚伯兰，是用到圣经的话。所以今天我要请大家看的是创世纪第十五章。OK， 创世第十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七节，第十五章，创世十五章一到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这事以后，
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亚伯兰说：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是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：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有话对他说：你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我要将这地视你为业。
OK， 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你读段经文的时候，你需要点思想，就是 去了解一下。当亚伯兰说，当耶和华神跟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那亚伯兰说我信。 OK， 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业。请大家留意这句话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还没有说，没有再解释。但是 我主要在这边跟大家 去明白这句话，这个事情的那个 的力量在哪里。他不只是信耶和华所讲的，这边他说是信耶和华。回到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罗马书，请大家留意的第五节，第四章第五，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 OK， 这是分不开，但是我还是要把它分开来跟大家讲。信神的话跟信神，这边每次用的还不是说到因为他信耶和华神的话，他用这个字就是他信神，他信神。你信我，因为我讲一些话完以后你觉得哎，这可以信。当你信神的时候，他讲的话就不是这么简单让你信。OK， 让我再把这话倒过来讲。当我等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不要举个，等一下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？我要邀你，邀请你啊，做什么？或者我要怎么样？你听完以后，可以啊。你很自然做一些判断，然后就说可以啊或者不可以。因为我讲的东西你还可以判断，还可以想。神讲的东西坦白说你很难判断，你很难想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，他的道路高过他的意念高过。在原来文字，其实圣经也这样的说，不是用高过这个字，是用不同这个字。他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。如果一个人神讲什么，哦神啊，你拍拍胸口，神啊没问题，我包了，可能你遇见的那位不是神，可能你遇见的跟你差不多，可能比你厉害一点，比你好一点，比你聪明一点，比你有经验一点，比你有才干一点。当你遇见神的时候，其实这几年我慢慢的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今天你所信的不是一个基督教，就是说我懂了，这规矩我都守了，这些东西 这道理我都懂，是让我们遇见这位神。当你遇见神的时候，你整个的人生会被打乱的。这常会说，神啊，求你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求你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。你讲这话是真的吗？如果真的神临到你的生命的里面，进到生活里面，坦白说你的整个你的安排，你的想法全都打乱了。起码这是我一点点的经历。特别有机会当时读圣经，这我 还明白一些，因为还可以头脑思想，那意思说神的心意这么深，我可以明白一点了，所以呢还是跟他方向有点像， 但是我不能够完全，不过当然近年来越来越更多人了解这个是同一个经文。不过有一样事情我是不能够了解，当特别你服侍问人家祷告的时候，你的思想是觉得应该这样这样，但在神的作为里面好像更多相反。所以让我服侍，就是说特别开始问人家祷告的，来个十来年以后，我真讲一句话，我向东还是向西的。如果他是往后的，我说啊，这个往后，人说 no no 是向前的。原来在我服侍里面，这是我又说到一句话，你们熟的叫破碎，因为我已经不能够所谓抓住，我不能够规定，我不能够甚至说我们这些、不能在世界上你做哪一个行业，你很喜欢说我们有个趋势，有没有听过这个要趋势，有个圈。我觉得神做一二三，他应该后面的趋势做四五六。先不要说一二三，四五六跟一二三一定不一样，其实二跟一就不一样。所以你要抓住神，你要 catch 到神是很难。我们已经很感谢主，我们要遵守神的旨意，我们要明白神的话，所以我们要走在神旨意面。我很感谢主，你已经有这样一个预备，有这样一个态度。不过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就很疑惑的，包括亚伯兰在内，这是你的旨意吗？神说这是我的旨意，那你就问了，神啊，我听不懂。神说你本来就听不懂，如果你听得懂，你就是神了。那你听不懂干什么？那告诉我干什么？底下神就说，我就要告诉你，我是神，你是我造的人。所以不是你听懂听不懂，不是你愿不愿意，不是你觉得舒不舒服，是在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顺服我，那个才叫圣经说的信。你都搞通了，你都说没问题了，你都判断了我要的不要的。回到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，你说他信不信神？当然信。还没有犯罪前，等到这撒旦引诱他的时候，你说他信不信神？他信。但是他信里面已经开始带出一个叫做疑惑，带出一个叫做所谓的我的想法，带出一个所谓的我的判断。神说不可以吃那果，撒旦说可以吃啊，他没有说你会死，你可以吃。坦白说我告诉你，吃了以后你会眼睛就明亮，意思说你会跟神一样。当我明白这个以后，当然在服事当中，当你讲到信心，牧师我都祷告，我都信靠神，神都不为我开路，我只是说感谢主，你有一个愿意信神的心，不过你的信心还没有到亚伯兰的信心。我不说过吗？好久以前那阵在一个特会当中，在退休会了，不是我们教会的，完以后有几个姊妹啊，就走上比较年轻点啊，在读研究还读大学啊什么的，还刚社青嘛。中间就问我说：“牧师，我很清楚神有个感动，我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，要做宣教士，但神都没有带领。”那我说不可能吧？你有这个心，神一定会带领你啊。第一个，你是神感动你，你也愿意顺服神的感动，那神应该会带领你啊。怎么会这么难呢？神跟你捉迷藏吗？猜？所以就问，那我说没有跟一些宣教士谈过吗？没有一些宣教的机会给你吗？比如说有些非洲来啦，跟我们那边很需要工人等等。说有，当然有了，这种的宣教的特会我都会参加。那我说你都没有机会吗？然后他蹦一句话，我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他说我很知道我要做宣教，不过我很知道神要把我们带到美国去。那非洲、南美、欧洲或者对岸，你的信到某个程度，我的信只信到某个程度， 我们的信还没有进到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再来十五章啊，创世纪。有一天呢、啊，神就向他显现，这事以后，然后在异象，所以神对他说话啊。这时候对亚伯拉罕来讲，已经不是陌生的事情，所以神跟他讲话的时候啊，你不要惧怕，这是一个翻译，但这个字你可以翻译说你不要忧愁，这是另外一个。另外这个字就是说，你不要觉得好像这我你的从上面前面这句话，他常才打完仗回来，那才知道人生还有很多的挑战啊，所以是不是还会打仗？因为读前面十四章，他才把这个知识啊给救回来等等等。所以呢，从两个角度来讲，一个呢就是我与你同在，你不会这个啊。我是你的盾牌，今天我们唱诗歌是这样哦，我不会，你我会保守你。不，从另外角度，以当时如果面对这些征战，其实你的家族大不大是很重要，其实在征战当中你有没有孩子是很重要，因为万一你打你阵亡怎么办，那谁接你的家族？所以每次征战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所以能够亚伯兰这样去冒生死啊，去征战救他侄子，已经是不简单的事情。他基本上是爱这个侄子，好像爱孩子一样，爱这些孩子一样。他没想到说，我万一啊受伤了，或者这个打仗打死怎么办？但是也是在他心目当中，在心里面，他会常思想：我是一个大家族的族长，万一有伤残两短怎么办？所以他做了很多好的安排，起码从人的角度来讲，甚至又平安走的话，起码有人照顾他以后的事情。所以他马上就蹦一句话，他知道，真的亚伯兰知道神的心意。神在前面讲一句话的时候，不要怕，这我做盾牌的人必大大的赏赐给你。亚伯兰就马上讲这个困难，他的困难，因为我相信他知道神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所以亚伯兰就说：“我既无子无孙，你看一讲好像两面两句话就凑不起来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？”不过亚伯兰马上就讲他真正需要，或者这个时候如果再还有什么的话，他是要有个家，有人接他的班或者安排。当然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他意思说，既然我已经做了安排，所以神呢、啊？求你不仅保守我，你要保守熟了我接我班的这个基本上是他一个仆人。有人就说了，这很可能就是啊，以后他帮亚伯兰的儿子以撒去找这个找妻子的那个仆人啊，就他啊，但是你没有这么绝对清楚的讲，所以亚伯兰是真的把这个人呢看成是他的孩子一样。可能他也知道他要接这个，如果亚伯兰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亚伯兰这是不肯有孩子，所以我要说实在这里，亚伯兰已经把他一生前面要面对，到最后他已经做一个安排，他觉得这事情，他在这边讲一句话说：“神啊，如果你怎么看顾我、怜悯我、恩待我，你要恩待我。”我说。找出来的这个，你说祭司好了，你要恩待他。如果你这样子说，我就安心，这我就会刚强，我就不再害怕。OK， 完了以后，神跟他讲一句话说：“亚伯兰就说，你没有给我，那是我家中就是我的后嗣。”第四节，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“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。”这边说要你自己生的才算，这是第一个，你自己生的才算是你的后嗣。那另外一个呢，而且你的后嗣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，他本来一个都没有，因为就一直从他自己生在里面，而且多到一个程度，好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。要问他，你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：“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刚刚我最先所提的，当神 involve 进到你生活的里面的时候，进到你生命的时候，你整个人生会被打乱的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你觉得亚伯兰安排的好不好？我相信从人角度来讲，他真的安排的很周到。现在的将来的，他是一个负责的人，他是，而且他是一个，他是在神面前是一个靠神恩典的。所以神啊，你不仅恩待我，我已经把我做事情再次成名在面前，我已经安排了我的仆人已经做我的后事，就接我的班。所以神啊，你要恩待我，你要恩待他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大概就一无挂虑，我就会有平安了。这边所说，我就不再害怕，不再担忧，不再遗憾。对亚伯兰一切都安排得好，安排得好。但没想到神这时候要做一件事情，神本来就知道要做这件事情，所以亚伯兰没想到。亚伯兰只是说，神啊，我安排的，你就盖个章吧。神啊，我只是知道我要做宣教士，然后呢，我去要去美国，你就给我盖个章吧。神啊，我出来做传道人，然后呢，我希望怎么能做，我要带一个什么教会，我要做这个讲道人，多少人来听我讲道，我祷告的时候有多少事情发生。神啊，盖个章吧。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当神叫亚伯兰离开他的老家的时候，神有没有称他为义啊？他不顺服吗？你肯干这种事情吗？你肯干从你的老家跑出来吗？亚伯兰那时候做事已经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年纪也大了，享福了。他整个在这个在他原来老那个老家地方，他是被人很尊重的。亚伯兰这个字的名字就说是应该怎么翻呢？就是说是一个尊称的亚伯兰。用下的话叫 Sir 或是叫 Master， 叫看你怎么称呼的。所以叫他成为亚伯兰的笑死人的事情哎。等到我如果有机会提到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是多子的意思。当他跟那仆人说，从今天开始跟他说，从今天开始不要叫我亚伯兰，不要称我什么什么先生啊、大人啊，不要称呼这个什么长啊什么的，从今天开始称呼我是多子之父，称我的妻子是多子之母，这些人会笑死的。你们这两个人老昏头的，到最后因为神就给他改个名字啊，神给他改个名字，你要知道他的信心，你会做吗？第一个，我会离开家吗？你在那边被人家尊重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丰富得很，连他的，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你要知道罗德为什么要跟着他？因为罗德看准一件事情，只要他跟着亚伯兰，他一定会发的。所以罗德知道跟着亚伯兰他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他一定会成功的。但是这个人却是放下就跑出来，罗德要跟着他，亚伯兰说 OK， 你要跟就跟吧。神有没有称他为义啊？没有，因为这个还是人可以接受，还是可以跟想得通的。 OK， 那当然他尊敬神的心确实比一般人高很多了，不起码对他来讲啊，如果老了我就出来啊，这个搬个家，然后重新开始再努力啊 ，maybe 我可以还是可以把这个家族再兴旺起来，去另外一个从来没有去过地方。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不是讲这件事情是不得了事情，那是亚伯兰想都想不通的。想完有两个事情，所以你要后面就明白后面。问我们亚伯兰的所信的是死无变有死人复活的，有两个观念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说。第一个，这不是亚伯兰的打算，这不是亚伯兰的计划，用下的比较熟，这不是亚伯兰的旨意，是神的旨意，这够属灵的吧。第二个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这是不可能。 所以你才可能明白为什么保罗用到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，是死人复活的神。一个神这时候对亚伯拉罕讲的话的时候，是两个事情在挑战亚伯拉罕。第一个，你的计划要放在一边，你的安排的档要放在一边，因为我讲我的计划的时候是你搞不懂，是你看不清楚的。还有另外一个，甚至你第一个马上跟得来的是叫你说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是头脑想不没有想过的，跟你的逻辑跟你的 logic 是不通的。第二个，自己的判断来讲是不可能，是不可能有这种事情，这是讲能力的问题。所以当亚伯兰说这边所说亚伯兰信耶和华，我还是要强调这句话，主要不是那个东西的内容而已，乃是那个的内容，那个神的话的内容，或是带出神的这个所提出来这个事情，是后面你觉得这是神所说的吗？如果你相信这神所说，你会觉得这是哦，听着好简单的哦，没关系啊，你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不，这跟你的生命、跟你的生活，坦白说是一个很大的冲突，是你的跟你的想法是180度相反，跟你的认知，你对很多事情很有判断、很有才干、很有能力，说没问题、没问题。如果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或者你信这位神，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的能力是一点用都没有，你的所谓的人的那个思想、那个智慧是一点用都没有，你肯放下吗？你甚至可以认识到一个程度，神啊，我放下是因为你是神，因为你的道路不同于我的道路，你的意念不同于我的意念。人能够做什么？人能够做就信，在信里面能够做什么？如果信还是说需要，不是你哦，我已经说过，不是用信来跟神换恩典。我信呢，我多信点，神就给我多一点。No， 信完全是一个态度，是在于那个信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信，还是一个比较是甚至动机都不对的信，还是一个表面，还是一个肤浅的信，还是一个不仅是神的话，是因为你认识这位神是信神。所以一直强调的，从创世纪开始讲到亚伯兰，一直我们不是信一些的规条，我们也不是信一些的所谓的自己的打算安排，甚至绝对不是信我自己的热心、我的努力。你信什么？是信神。如果这是你的态度，这时候神就会叫做他讲的话，就成为一个叫做应许，叫 promise。这个应许你走在当中就成为所谓的盼望，叫做 hope， 跟 wish 是不一样。神的话不再是律法规条，神的话是什么？是应许。神的话应许是什么？就是成为你生命的力量，成为你往前面走的那个的动力。你还是要问了，欧姆斯不是积功德用努力，也不是因为我有信心，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有信心。所以雅各说，你有信心把你的信心拿给我看看，我要告诉你我的信心是什么，我的信心可以看得见，叫做一条一条。但是也不要落在这个所谓的犹太人的这个困难里面，以为守一条条就是真信神。没有，保罗讲得更清楚，还不是只是那些信条，那只是一个工具，或是一个这个一个方式，让你去认明你到底是否是信靠神。他讲的你不懂，你会发怒吗？他讲的你绝对相信不可能，你还会说神啊，你会做？你会吗？如果真你走到这样一个信心的地步，对我来讲，我认为你还是可以 follow 这个保罗这个亚伯兰的 读创世纪，他有起伏有伏，有软弱有跌倒，你不要忘记，他饥荒时候跑出去，他因为他妻子很漂亮，他怕人家这个要他妻子，反而把他杀了，那干脆呢，他就叫他妻子做，跟人家说是他的妹子，软不软弱？当然有软弱，但他信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他能够继续走上去？因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他愿意这样的说：“神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”你的计划不再是我的计划，而且成就这个计划也不是因为我的才干、我的能力。我相信才亚伯拉罕应该蛮有才干、蛮有能力，不然怎么这么富足？或者包括他的侄子都这么佩服他，不再靠这个。所以四年的、五年的，若今的话，霍姆斯，你的操练是什么？就破碎，就这么多。我没有什么可以做任何一点事情可以让我所谓带出对神的信靠，就带出神的应许或者恩典。好，我把这个次序弄，我没有做任何事情，不是因为我在教会或到高该休息了不休息，该退休也不退休等等，我不是用这个来那个。所以祷告该这样该这样的，我觉得怎么会这样说，不是我比别人有才干，只是因为是神的恩典给我多一点的机会，多一点的时间，或者多一点的力量来服侍他，因为跟我的打算跟我的想法完全相反。我怎么来60就应该可以，65应该可以了，70更应该可以了，跟我的打算是相反。倒过来，我真的觉得，我这人才礼拜天有人接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讲道，这个接我的，我就问他几岁等等，大概他比我小几岁，然后就讲一讲，我说你有没有感觉到，一过60你就觉得身体不太一样，一过65就不是更加不一样，过70更加不一样，你坐在那边，我现在就知道，我们老人家坐在那边都会打瞌睡。就是脑子胡思乱想还是打瞌睡，你可以懂得我讲句话意思，不是我的力量，我没有力量。如果你的人生要活在神的应许面，活着在神的恩典的里面，只有一个，就是信。但这个信，今天我讲的后面我还会继续讲，这信心还是会有挣扎的。这个信不是我们一般讲的，哦，我信绝志的信，我也不反对这个。这个我受Martin Luther Jones 的影响蛮大，很多人的绝志只是说 I agree， 哦，原来信耶稣我就得意志，我信耶稣我就发财，谁不信呢？你讲这个没有一个不信，举手两个手三根手都会举。但是你告诉他什么叫信耶稣，以后你的人生都不在你掌握，都要交给神掌握，请问那个人会信吗？不要说问那个慕道朋友，问你，如果问到一个基督徒他肯吗？从信徒变成门徒，这是一个操练，操练到一个程度，从门徒变成使徒，这是另外一个操练，都跟一件事情有关，跟对神的信心有关。怪不得保罗传福音传得好好的，他再要去看这些这个读使徒行传，圣灵跟他说不可以。你会愿意顺服吗？我还是说，神说你要回台湾，我说这个年纪回台湾，你来台湾这么久，我回去还可以做什么吗？我在美国我也觉得起码安安稳稳的，他们还蛮喜欢我的，然后在全美国还有不同地方也蛮愿意邀我去讲一讲的，我也忙得很，也丰富得很了，你真要回台湾吗？如果我们的信没有到这个的程度，完全放下自己，因为我相信欧永亮拥有的一切都是不够好的，都是不足的，比起神的旨意，比起神的力量，是根本微不足道的，以至于 我180的转变，信靠欧永亮成为信靠主耶稣基督。这叫圣经的信心，这叫亚伯兰的信心。这个是你的目标，然后后面整个的过程就是破碎破碎破碎。你破碎越多，用这边的话，如读罗马书，你就发现保罗是用另外一句话，就六七八章叫成圣成圣成圣，最后你才能够与主一起得荣耀。但前提也在这里，你才能，如果你配的，或者是你愿意与主一同受苦，你才能够一起与主得荣耀。被招的多，选上的少。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主讲的话，以前真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后来明白一点，哦，原来是头脑我的解释。现在我发现，包括连主复活以后跟彼得说，你要怎么样牧养我的羊，然后怎么样，彼得还是要做个比较，那他怎么办？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破碎，还没有完全的放下，以至于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还不能够发挥。怪不得五六年前我从台中回来，是有人开车把我送回来，因为他把他带下去再把他带回来，他说牧师你不用坐坐，我就直接开个车送你下去，在车上你可以休息。回来的时候我已经问神了，好像在台湾的工作还不明显，神就跟我说，因为神说在台湾还没有看到我的工作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在台湾是很复兴，因为我比较世界各地，台湾的这个教会比外面真的热很多。坦白说，你跑到欧洲啊，那是冰冷，冰冷。为什么这么火热？上面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看见我的工作。我说为什么还没看见工作？因为大家还是努力做自己的工作，还是按自己的计划，还是凭自己的能力。有一天当他们不再靠自己的计划，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不再按我自己的想法，不再靠人，那时候他们就会看见我的作为。你就发现神的作为跟你的想法跟你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。当然我不好就是 这方面呢，但是我相信，因为这都好事嘛，大家努力啦，开会啦，计划啦，什么找一些数字来啦，做一些统计啦，那最后就说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策略，我不反对，起码这没有做坏事。但是这一年我学会一点点的，我怎么说学一点点？我一定说神要对我说话。牧师你带教会，哦，那个教会好厉害，那个教会怎么样讲，哦，那一套过很好用啊，我同意，因为确实很有果效。但说那牧师哪用啊，圣经说牧师台北人用的时候，哦，全的分堂都会跟着用。我说我要祷告，如果神没有告诉我，再好我也不会用。因为这一年来我真是明白一件事情，好的永远是最好的敌人，我的好永远跟神的好是不要说是有个距离，不要说是不一样，不有这个不比不上他，根本是不一样。我相信当我们就弟兄姊妹一直为主教会祷告寻求，当你听见神的声音，神对亚伯兰说，因为神知道这时候 is ready， 时间到了，出这个老家的时候还没有走一段路了，到直到这个打完仗，所以神知道这时候 ready， 也觉得应该进一步跟亚伯兰讲这事情，所以神就向他显现，就对他说话，确实就谈亚伯兰很重要的事情，他已经把他一生安排好。神一显现的时候跟他讲话，把他整个的计划全都打乱，讲的不更白一点，把整个计划都打破了，把整个计划都打碎。 神叫亚伯拉罕开始走一条路叫做破碎的生活。不只是顺服而已，顺服很重要，明白神心很重要，不然到最后基本上你有没有破碎很重要。我再用这个做一个解，后面的末后的亚当跟现在的亚当不在，不同在这里，就主耶稣，主耶稣还是用这句话，父啊，若是你愿意，请你把这个杯挪开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旨意，要照你的旨意。这是一个顺服，不是一个选择，也不是一个比较，是一个绝对的顺服。纵然你认为你的对是百分之百对，不过神说我还是有另外一个做法。我的操练到现在，神啊，不要照我的旨意，我还是在操练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还是在操练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旨意，要照你的旨意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要等半天呢，因为还搞不清楚。所以有时候那时候在六我办公室，我跟我妻子在一起在旁边，所以有时候周牧师跑去让我做这个事，问我要不要，可不可以这个事情怎么样？我说很好，周牧师就说啊，欧牧师你要不要做看看？那后来我知道他找我大概都要我做这个事，他不是问我的意见而已。不过我还是跟周牧师说啊，让我知道，让我祷告。所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，有时候周牧师跑，哎，有时候聊一些别的，哎，欧牧师我上次跟你谈那个怎么样？我说我还在祷告。那有一次我的妻子就提醒他，已经跑来问你好几次了，你就告诉他嘛。他一直说，那这不是所谓对不对，这是每个人操练不一样。我说我还没听到神跟我讲，我要听到神跟我讲到程度，我可以看到异象，或是有个很清楚的策略，然后完以后我就写下，然后就找周牧师。周牧师，如果这件事要这样做，我认为这样做才可以做得出来。那如果你要我做的话，我就照这个做，你有意见吗？很感谢主，周牧师也是一位很敏锐神的心的人，当然对我的这个信任，我也很非常感谢主。这几十年来，最多他问我，哦，这个解叫我解释，那没有，欧牧师你就去做就做，因为我需要他全然的遮盖。我们就这样配搭了，搞了20年了。所以要感谢主在这里，这些原则啊，要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好叫你会走在圣洁。再说，你不是依靠你的天然，你的那凭良心啊，是一个好人，你也不是凭着你的多么努力守住律法，你所信的，你所遵从的不是这些，你所信的是这位耶和华永生的神。问题是，第一个，你明白他的心意吗？第二个，如果他的心意出来的时候，你发现跟你的想法、跟你的经验是百分之百相反的，底下我就问一个问题：那还要信吗？因为不是律法，不是良心，也不是你的志意，可以帮助你换取神的恩典，得到神的恩典，是只有单单这位神。明天我还再讲讲，他就算他为义。先把这个信这个弄清楚，然后神就算他为义，后面神要负他一些责任。 OK， 我们起来祷告。我们暂时开口同声来祷，今天我讲的比较久一点，因为我觉得这太重要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信的，到底我们信到哪一个程度，我想我们是需要把它弄清楚。我们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，求神来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不仅明白真理，求神灵帮助我们进到这个真理的里面。再说破碎不再是一个消极的事情，破碎一个积极的事情，是你跟从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你有没有跟从主？我能不能跟从主？有没有全心跟从主？跟一件事情，所以破碎不再是一个消极事情，不再是一个负面，是一个积极的，表明的爱主，表明你更多的有主。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抓在现场，感谢我彰显彰显所成就，愿主继续带领。哦，保带领，保带领我，让我活在你的心里面。主，我感谢，我赞美，愿主您亲自主工，而且大大做工。哦，好叫我在里面呢，真正能够被刚强，好叫我在里面能够被你的爱人得。我赞美你，赞美你， 赞美你，我感谢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，哈利路亚，赞美，赞美，赞美，赞美。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。所以我们不再是信一个基督教，我们是信靠基督。主要让我们活在与你同在、有你同行的应许的里面，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不是为了换取你的恩典，乃是活出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来。因为你会把你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。哦，主啊，只有信靠你，不是信靠一些规条、一些的仪式、一些的所谓的活动，是因着信靠你，我们才能够得着从你来的义。所以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现在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也求你的灵居在我们里面，把你的心意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。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是吧？求你再次的显明的同在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，蒙你的喜悦，让主的心得满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还有点。